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去到启示录第20章7节至15节，白色宝座与最后审判。系未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一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你答应过话，你必再嚟审判活人死人。多谢你，因为我们有一日都会终于是面对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目睹你的荣耀，得享永生。求你叫我们在等候期间更加努力将福音传开，以致多人信主，因为你说过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求你祝福保守我们，又让你的话语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一般人一想到撒旦呢，就很容易联想一幅狰狞面目的怪兽的图画，一见到的就令人毛管悚然。但其实这个很错的图画，撒旦最厉害的武器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他企图去呃人，他是不存在的。这个战术最厉害的地方呢，就等到这些人呢冇任何方法可以防备佢，因为佢哋以为根本就冇魔鬼、冇撒旦嘅存在，所以唔需要留意佢，咁就中晒佢嘅诡计。尤其是啊，佢将呢个不存在嘅观念咧，放喺嗰啲教会嘅牧师啊、神学家身上咧，个影响就极大啦。比方嚟讲，德国著名嘅神学家 Rudolf Bohmann 咧，就有其中一个最著名嘅所谓无撒旦论嘅神学家。他说圣经讲及有关撒旦和魔鬼的事完全是神话来的，是古代一种迷信，我们现代人有科学知识就根本就不会相信这些这么荒谬怪诞的神话故事，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第二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他的出现的时候不是一定是用狰狞的面目，他可以扮成一个温文有礼的王子，这样他就很容易呃到人。事实圣经并不是神话故事，而是神的启示告诉我们听神的真理，而撒旦的存在亦都不是一种迷信，而是真有其事。启示录称撒旦叫做大红怒、古蛇、魔鬼、撒旦，或者我们心底里面却是无数关于撒旦的问题存在，令我们困扰的。撒旦是怎么来的呢？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呢，就是有这样讲法，神看一切所做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在这个时候，上帝所做的事似乎样样都好，但到第三章第三节三章一节的时候就有这样描述了。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换句话来说，从创世之时去到试探之际，一定有些天使背叛神的情况出现。圣经有两次圣经呢就提到呢一、这个嘅天使嘅背叛。第一次圣经系喺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佢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第二段圣经呢就系犹大书第六节啦。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由这两段圣经看来，很明显神创造天使的中就有些犯罪背叛神的天使，他描绘这种情况，结果上帝最后呢是要将他钉在这个黑暗坑中，吊在地狱里面，有锁链锁住他。如果大家还记得呢，这幅岂不是启示录很清楚的图画吗？不过在这么多道圣经里面，我相信记载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至15节。以赛亚书14章12节至15节就这样讲法，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撼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上主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处。虽然以赛亚并没有提及撒旦这个名，但同样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肯定说这个所谓你就是指撒旦。何解？明亮之星其实就是撒旦的名字。所以 King James 的英文翻译本就将明亮之星译做 Lucifer。 Lucifer 就是撒旦的名字。然后这里又讲话他是从天上坠落，咁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啊，佢话大红炉啊，个大红炉咧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众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我哋可以肯定话咧，以赛亚所描绘嘅你咧就系呢个撒旦啦。从以赛亚嘅描绘，我哋可以睇到撒旦就真系堕落咗嘅天使。点解啊？因为他想要同神同等嘛，结局就是什么呢？被上帝的责罚，堕落阴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对撒旦的来源了。撒旦这个名字是源于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敌对者 adversary， 和敌基督这个词可以说异曲同工。圣经也都是用其他的名字来形容这个撒旦，他叫做魔鬼 the devil， 希腊文叫 diabolos。Diabolos 呢是个意思是说谎者、控诉者。撒旦是一个绝对的说谎者。他好像在神面前控诉约伯啊，同样他又称为古蛇、大红炉。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称他做世界之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称他做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称他做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圣经时常提到那些邪灵啊、鬼妇呢，其实都是撒旦的爪，不是中国人所讲死后变鬼这件事。不过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提到鬼妇的问题，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呢不是很多出现过，但在新约之后的教会时期亦都不是很出现过，但在四福音呢就非常的活跃。为什么？因为尼创亚降临的时候，很多的鬼妇的现象就出现了。我个人以为撒旦一直是活跃在世界里面的，无论是耶稣的时期或者其他时期，正是好像我在引言所讲，撒旦其中一个最大的武器就是迷惑世人，叫他们否定有灵界的存在，否定有神的存在，又否定有魔鬼的存在，因为这些是迷信的神话的，所以他们就当他没到了，当神没到，当魔鬼没到了，因为这样缘故他就不能够防备了。所以旧约里面呢，我们看到好像不是很多有关有关这个污鬼妇这个鬼妇的问题，但耶稣来到的时候，撒旦就无所遁形了，就显露出来，所以是比较活跃的时期。到了末世的时候，我们同样有见到一个异象出现了，就是魔鬼的策略就是要敌基督嘛，敌基督呢就不单止是敌对基督，更加要做假基督了，假三位一体了，他在世上所做的行神迹的显大能的做假师之的来迷惑世人了。所以呢在末世的时候，魔鬼这个的活动呢也都非常的活跃，但是呢就跟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这个所谓鬼附上身的呢是有点不同了。或者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在末世最后这个争战是怎样的呢？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七至至第八节有这样讲法，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在二十章三节都提到撒旦是被扔在这个无底坑，天使又将这个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以致他不能够在一千年期间迷惑列国，但一千年过后就必须替代，必须暂时是释放。这节圣经讲明有几件事。第一，的而且确是有千禧年的时期，但千禧年的未必一定是指到一千年，而是指一个记号，一个 symbol。 用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至二十二节的话，可能这个千禧年只是几日，
可能只是四百年，好像有些啟示文學裡所說的、啊、可能也都可能一千年，也可能呢是幾千年。所以過去一千年不可以直解說就是一千年。在這個一千年期間，撒旦的影響力呢不是完全消滅，只不過是被限制的 restricted。但是一千年過後，撒旦就會被釋放，去迷惑和影響就不再受限制了。從這個角度去看、啊、我們很難說是無千禧年這個時期，所謂無千禧年派呢在這裡就似乎未給我們一個很滿意的答案。但問題就是為什麼神要暫時釋放他呢？尤其是第三節所說是必須，意思神是必須，這個是神的旨意，神必須這樣做，何解呢？何解神要放了這個撒旦去迷惑列國呢？原來在公元前大概100年，公元前大概100年左右呢，可能不少人受到舊約，尤其是以賽亞先知的影響，不少的猶太啟示的文學裡面呢都廣泛討論到這個千禧年的觀念。他們覺得不少人是掛名跟隨耶和華神，不是真心的，所以神就要給一個試煉，一個 test 給他們，看看誰是真正的跟隨神。就好像耶穌基督說一個比喻，末世的時候就有這個的麥子，有杯子，杯子是好像麥子一樣，但不是真的，但到末世的時候就能夠分別出來了。活世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试炼，看得出哪些是真的物质，哪些是假的物质，即是杯子。正因如此，神就是用千禧年国之后释放撒旦来做一个最后的试炼，看看他们是真心跟随主，是物质，就抑或他们是假的基督，假的跟随者，这个所谓杯子。所以第七节里面，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面释放，去迷惑列国，作为一个最后的测试。在神的计划里面，神需要一个最后的测试，看看哪些是真的信徒，哪些是假的信徒。第八节就这样讲法了，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并要聚集他们与基督争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旦真是一个死性不改的，他一出獄就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迷惑列国，第二就是聚集和基督争战。什么叫迷惑呢？希腊文那个、Panesai 这个字呢是一个 infinitive 来的。 infinitive 在根据希腊文的文法来讲呢，我们就会知道他出来的目的何在。他出来的目的呢就是要打倒基督，他要迷惑列国呢就是要打倒基督。所以两件事呢其实是一件事来的，出来打倒基督的目的就是打倒基督，去迷惑就是去打倒基督。迷惑者什么？用假的信息、假的教训、假的历史来去作反，背叛神。根据启示录这段圣经，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是没有生命的，是挂名的信徒来的。他们来自世界的四国，他们人数多如海沙，这幅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图画。但是圣经只是用一节圣经就描绘这场所谓的末世的大战。这句是什么圣经呢？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他们。这些撒旦和他的爪牙真是不堪一击，他们就完蛋了。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第九节至十节，这个最后的争战是怎样。第九节至十节，他们上来遍布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支的反叛军叫做哥格与马国。究竟哥格与马国是什么呢？原来是引自旧约的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哥格是指北方的王，马国就是哥格之地的意思。按照以西结书的意言，北 北方之王哥格决定要来攻打以色列，第十八章十一节，并且要进行抢掠。在第三十八章十五至至十六节，就讲述他们是联盟列国组织一个军事的联盟，预备是去打这个以色列。神容许这件事发生，是让世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宰。渐渐这幅图画就成为了末世之时候的预言了。所以哥格与马国是象征末世的时候，他们起来对抗基督。启示录十九章的兽就是哥格，二十章的大红鹿就是马国了。而争战的地方在哪里？蒙爱的城。蒙爱的城就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圣徒的营。哥格马国的军事围攻耶路撒冷，但是没得挥的，城中的信徒呢不费一兵一卒，这支撒旦军队就完全崩溃了。为什么？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他们，这个完全是上帝的作为。第十节告诉你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嗱，呢一个假嘅三位一体嘅兽像，即系魔鬼，即系大红奴啦；呢个兽，即系从海上上嚟嘅兽啦；呢个假先知，即系地上上嚟嘅兽啦，同被扔在呢个火湖里，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其实呢个永远在火湖里嘅受罚啊，系圣经一向嘅主题嚟嘅。比如喺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二十二节，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们，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炮与火，并流亡与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又好似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那些污鬼问耶稣：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来叫我们受苦么？这个所谓时候还没有到，指到末世最后的审判时候还未到。换句话来讲，魔鬼就是知道他始终有这一日的。因为有个问题，有不少人呢是以为这个火湖啊受苦昼夜痛苦呢是太过残忍了所以有些学者，譬如好像 John Stott 呢，就主张不是直解的，而是一个 symbol 来的他们以为不信的人呢是受一时之苦，最后就会消失了。这个就是所谓 annihilation。 annihilation 的意思就是说呢，没错，他们会受罚一段时间，他们在火湖里受罚，但终于呢是会消灭。我们怎么看法呢？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各有各理。有些人呢就说是的确有火湖，他们是永永远受罚。有些譬如 John Saw 就说不是，这个是始终有一天是会他们完全消灭的。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两方面都有理由。我只能话呢，我暂时来讲是虽然倾向这个 John Stott 的睇法，但我亦都唔系100%能够完全有咁嘅信念。最后我哋睇睇第十一节至十五节，白色宝座与最后审判。第十一节至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没有名字记载生命册的呢，都会被扔在这个火湖里。这个就是最后审判的图画。首先我们看看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白色在圣经里面讲是解纯洁，大的意思就是满有威严的意思， majesty。 我们会问坐在那宝座上是谁来呢？从第十一节看来，尤其是那句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我哋可以肯定话呢个系指到神自己。呢度引申一个问题啦，马太福音25:31-46，使徒行传17:31，同埋提摩太后书4:1，都好明显话俾你听，最后审判个法官啊系基督，唔系神咯，唔系父神。但系有趣嘅地方，圣经往往系将父同埋子混为一谈。比方嚟讲，喺罗马书14:10，保罗就咁讲法：我们都要立在神的台前，我哋都要站在神嘅台前，即系末世嘅审判咧。呢个台即系指到末世审判个大宝座啦。呢度啊，好似呢一个启示录所讲，就系一个最后嘅审判。边个做呢个审判咧？罗马书14:1就话神。但喺哥林多后书5:10咧，同样系保罗，佢就话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嚟。台前就系指末世嘅最后呢个大白色嘅大宝座。同一个作者都系保罗，同一样系讲到末世最后嘅审判。但提到审判台嘅系边个咧？罗马书14:1就话系神系个法官，但哥林多后书就话系基督。所以由呢度可以睇到啊，神同埋基督其实都系三位一体嘅神，其实可以话咧系可以混为一谈。喺呢个大审判里边，第一件事无愧就咩咧？天地都要逃避，再冇可见之处。喺新天新地出现之前，旧有嘅天地都要消灭。正如以赛亚书51:6话：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像衣服渐渐旧了，其中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而喺彼得后书3:7讲得更清楚，但现在的天地还要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站在或者是坐在这个白色宝座的法官就是基督，亦都是神。第一样嘢要发生的，天地都要逃避，都要不见。这个正是旧约圣经的预言。其次我们看看第十二节，二人接受审判。十二节话呢，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样案卷所在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首先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所谓死了的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非信徒啊，就抑或是指信徒呢？有些释经家就以为是指非信徒了，因为20:5说其余的人还没有复活嘛。这其余的人就指那些非信徒嘛。同样这里提到死了的人嘛，所以呢就应该是同埋一类的人，都是指非信徒，是死了的人，在灵里面死了的人，同神隔绝的人。其次第十三节就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亦都是应该同一类人嘛。海是这个启示录里面邪恶的象征，所以呢应该是指这些非信徒了。所以有些假经家就知道这些是非信徒的审判。但这种解释最大问题呢，是十二节的后半句所提到的生命册。生命册是指到记载着信徒的名字。如果这些是非信徒，又怎会按照生命册里面所在，亦都是照另外一本所在，按照他的行为受审判呢？非信徒的名字不应该在生命册内的。如果不是指非信徒，就是指信徒啦。但是为什么约翰称这些信徒为死了的人呢？我相信答案就在但以理书12:1-2找到了。圣经是这样讲法，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着永生的，亦都有受着永远被憎恨的。好明显啊，约翰在这里所提到的审判和但以理所讲述的最后审判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说呢，但以理书其实就是启示录的背景，在这里是言到在末世的大审判里面有两批人。第一批就是凡名录在生命册上的必得拯救。但以理说呢，就是这些人在生命册里面的一定会得到拯救。他又说呢，他们睡在尘埃中必得复醒，这里指到复活，他们必得永生，就是这些信徒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第二批的呢，就是指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受到永远的憎恶，永远的刑罚。同样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又看到两批人，第十二章就是讲到信徒，是生命册上名录有份的。第二批呢就不同了，第二批就是指到第十三至十五节那些的非信徒，他们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呢是个名字是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的结论很清楚，十二节是讲到个信徒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按着他行为接受上帝的审判。而另外一些就是十三节所讲的呢，就是非信徒，他们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於是你会问，究竟这两卷是什么书？约翰在这里提到有两本书，第一本就是所谓案卷展开，第二本就是所谓展开的生命册。这个案卷是什么来呢？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和在启示文学里面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讲到上帝是将人的行为全部记录 在这个书卷里面。就好像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节说，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按着他的行为去审判。但但以理所说的案卷呢，就是记录人的言行的书卷，在审判的时候要展开，就好像启示录这边在十二至十三节所讲。另外启示的文学里面也都同样记载，比如在以诺书第九十章二十节也都提到这个书卷，巴录二书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和以斯拉第四书六章二十节也都是提到这个的所谓记载着人的行为他的言行的一个书卷。至于另外一卷叫生命册呢，都有浓厚的旧约色彩。比方来讲，譬如好似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三十二节，话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字。呢度讲到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啊，求神赦免嗰啲以色列人啦，佢甚至宁愿自己嘅名字喺生命册上被涂抹，都希望佢嘅兄弟、佢嘅同胞、佢骨肉能够得到赦免。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二十八节又咁讲，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在呢一个录在义人之中。所以生命册是记载义人的名单，也就是所有得救信徒的名单，没有在生命册上记载的就被扔在这个火湖里面了。最后我们看看罪人的结果又是怎样呢？第十三至十五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又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所谓海啊、死亡啊、阴间啊，在启示录的记载里面呢，都是指到邪恶、敌对神、与神隔绝的意思。不过那个海啊特别有意思啊。第二十章十一节呢，就提到天地都不见了。 二十一章第一節提到海也不再有了，二十章十三節提到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了。乍然睇嚟我哋有啲混乱。既然之间话天地已经系不见了啦，海应该系包括喺天地当中啦。点解去到第二十一章嘅时候，个海仍然存在，然后先至话咧海又不再见了咧？既然之间已经系发生咗啦，点解咧仲会再发生呢个海又再不见了咧？仲有啦，点解提到个海又可以交出个死人咧？喺时间上好似好混乱啦。唔通个海唔喺天地之间？但我哋可以咁样解释，呢度唔系根据时间嘅次序而定，系根据逻辑嘅次序 （logical sequence）。海、死亡、阴间喺度嚟讲，都系一啲嘅 symbols， 系敌对神嘅势力，而且系将佢人格化咗 （personification）。佢哋都系被扔在火湖里，永远永远嘅受痛苦。就好似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4至55節，死亡就是一个最后一个敌人，要被征服的。呢个所谓死人，就是同神隔住的人，佢哋名字冇记在呢个生命册上，佢哋都是按住各人所行受审判，佢同样是被扔在呢个火湖里面。呢个火湖就是第二次死。呢个所谓火湖啊，第二次死啊。我哋都系唔可以直解，系当一个 symbol 嚟讲，系永远同神隔绝。旧的过去，先至有新天新地。跟住二十一章就描绘呢个新天新地。我哋会问下我哋，我哋预备好未咧？我哋系咪一个有生命嘅信徒咧？就抑或我哋系假嘅信徒、挂名嘅信徒咧？我想世界上最可怜的莫过于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所讲到这一班人。到那日有的人说，嘿，我是跟你的，我是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传道的，我奉你的名行神迹啊，我们觉得很劲犀利。但耶稣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敬虔度日，查查下我们是不是真心悔改归向耶稣基督。问下我们有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临。还有很多很多你的亲戚朋友，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救恩以外，我们真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努力地将福音传开。请你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你已经得胜，叫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更加能够敬虔度日，努力将福音传开。你祝福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将时候交回给主席。